不专注也快乐，这里是走神大师。大家好，我是九十九。
大家好，我是箱子。
今天只有我们两个人啊，因为罗斯特出去鬼混了。
出去旅游去了。
这个星期没有他，下个星期啊还没有他，下下个星期可能也没有他，不好说。
对，也是看那个上一期那个关于生育的那个电台
啊，
下面有听众留言说啊，你们怎么越来越中环了呢，是吧？啊，因为罗斯特他越来越中环了，他这个人已经变了，知道吗？已经背离初心了。
确实。
所以我们两个路就回归游戏。
好好好。我们两个就只配打游戏。
啊，确实确实如此。是游戏不好玩吗？
今天我们录2024年5月份的大师玩什么，说一些我们接下来可能会玩啊，比较感兴趣的一些游戏。
就是一般说的这里面大概会玩10%吧。
我觉得10%都挺高了。
确实。说10款可能玩1款。就其实就是看起来很多游戏演员比较好，就是你有那么一点点的那种欲望。
对。
啊、但是到真发售了又突然萎了。
确实。
这种感觉。
这些发出来应该是在五一假期之间啊，应该是五一假期刚开始，祝大家假期快乐。
确实，像我们这样的这个，对吧，听了电台之后打打游戏完事了。
然后进入五月份呢，也是就要发生一些重大的事件了，比如在5月23日啊，就是箱子的生日。
这个大家可以开始送我东西了。
好好好。淘口子主播是吧，
这个什么什么塑料小人啊是吧，这个数字版游戏啊是吧、
啊、
来者不拒。
行，
开玩笑的，不需要要赠送啊。
好，我们进入今天主题吧。五月份其实也没有什么，怎么说呢，超级大作。
对，不过还是有一些挺想玩的。
确实，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游戏啊。先来说第一款，是5月2日在 NS 平台发售的《永恒未来流光》。这是一个任天堂发行的休闲潜水探索游戏，整个系列最早是07年出在 Wii 上面的。然后这系列的玩法就是玩家扮演一个潜水员，探索海底，去见识各种各样的环境，各种各样的生物。
对，它是有那种收集图鉴的一个玩法吧。
对，
就好像是说这一座的生物有500多个。
对，这次说海底是500多种生物，有一些是普通的鱼，就现实里有的，还有一些是现实里已经灭绝的，然后据说还有一些是什么神话生物，但是
利维坦是吧，就乱入到菲菲16。
好好，你还是忘不了他。那个 DLC 那你玩了吗？
没有啊。
是不是瞧不起小吉？
最近有更吸引人的东西吧，小吉这个稍微优先级没那么高。
好好好。但是我不确定它这个神话生物是不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翻译问题，因为它只在英文版里提了，它中文版的介绍没提这个。所以就不是很确定。它大概就是你游着游着看到前面有一群的鱼，你就靠近它，你远看的话它们身上都被一种神秘物质，神秘的荧光包裹着，你游近了之后那个荧光会消散，你就能看到它的真面目，这样你就可以把它记录到图鉴里面。除了把它登录到图鉴里面，你也可以带着见过的鱼一起在海底遨游，探索的地方越多，你角色等级越高，你能带领的鱼就越大。这一次整个游戏的活动区域叫做迷雾海。为什么叫迷雾海呢？因为海里啊就像有迷雾一样，你每次下水这个环境都会发生变化，有些场景非常的休闲，非常的治愈，还有一些就觉得非常的压抑啊，深海恐惧症要犯了。然后在一些特殊区域还有什么沉船遗迹，你可以在里面寻宝。这个游戏呢你可以自己一个人玩，也可以是30个人一起在线玩。在线你遇到其他人的时候就可以给他们分享你发现的什么珍稀动物还有珍稀场景的位置。平时你自己玩的话就是一个人慢慢游，线上遇到其他人的话就可以打开地图发现他的位置，直接传送到他身边。如果你不是和好友一起，就是真的随机匹配路人的话，那他感觉有点像风之旅人，可能突然出现一个人，你没有办法跟他直接交流，只能做一做动作，就感觉你的海底探索不那么孤单了。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其他人就说，哎呀，今天到点了，下线了，不玩了，剩你一个人在海底继续游，你就更孤独了。
然后这游戏的话它宣传图基本上我看的都是浅海，就是有那种阳光照进来的。看起来似乎并不会触发这个深海恐惧症的样子。
它宣传片里有一些地方是阳光照不进的
啊。这样。
对。 好，然后是下一款游戏啊，在5月7日在 PC 平台发售，叫做西部公路，英文是 Heading Out。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70年代的公路动作电影叫粉身碎骨，主角是一个车手，他有一天跟别人打赌说我要用一天的时间保持超速状态，从美国中部一直开到美国西部。然后因为他一直是超速，路上围堵他的警察就越来越多，这个事儿传出去之后，关注他的那个平民百姓也越来越多，有人把他当成反体制的英雄，有人说向他提出挑战跟你竞速，大家都在猜说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要这样飙车。但主角其实他根本不在乎这些事情，他就是油门踩到底，把所有人甩在身后。那西部公路就是一个非常致敬这个粉身碎骨这个电影的游戏啊。游戏里呢，玩家也是扮演一个车手，开着一辆白色肌肉车一路不停地往西跑，一边被警察追，然后在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奇怪的人。
它是采用了这种底色调，都是那种黑白的嘛，黑白灰，
对，
挺有那种老电影的那种感觉。
对，它主色都是黑白的，平时开车的时候基本上就只有前车的尾灯，然后追你那个警车的警示灯，还有可能路上有人向你发起挑战对手的车啊，以及你自己车上仪表盘是特别鲜艳的红色或者黄色，就仿佛这个主角啊，他除了驾驶本身，其他的所有事情都不在乎，在他眼里都是黑白的，这个世界了无生趣。
嗯，他说这个竞速和会和这个 roguelike 结合，不知道他这个玩法会是咋样的。
对，他是带一点 rogue 要素的。他游戏基本可以分成两种状态，一种状态是你在路上开车，一种状态是你下了一段高速进到一个城镇里。你进入城镇的时候可能会触发一些特殊的事件，然后离开城镇的时候要自己选走哪条路线，这方面可能会做一些 rogue 的东西。因为你一直在被警察追，所以你需要用有限的时间去进入城镇之后修车呀，然后恢复你这个人物的专注力，还有给车加油什么的，然后你就回到高速上继续开车。但每次进入城镇的时候，刚才说了会出一些事儿嘛，比如说有一个小孩说我是个送披萨的，但是我今天披萨送不完了，我送不完我爸就要打我，你能不能帮我送一送啊。然后或者说一个穿着婚纱的小姑娘说我马上就要结婚了，马上就要去婚礼了，但是我心里很害怕呀，我很紧张啊，我有点后悔了，你能不能带我跑啊。帮助他们的话可能会给你积累一些名声，但是就会浪费你的时间还有你这个车的状态。
我看到宣传图也是有那种经典的欧美拦车的那个姿势
啊，对，
竖个大拇指在那个街边上，
是
是吧。
然后离开城镇之后，在高速上还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事件是，你在路上开着开着，可能旁边突然窜出一个小老弟，他就非常狂，他说哎，我知道你，你就是大家说那个谁谁谁，那个车开的飞快那个是吧，
你就是秋名山是吧你就是 A186 是吧
然后他就说哎，你不行我行，你敢不敢跟我比一比。这个时候如果是普通的赛车游戏，他可能是标一个目的地或者开一个读秒的计时器，但是这些东西都非常的 pussy、嗯。这个游戏它是主角伸手拧开车载广播，播放一首经典的美式乡村音乐，然后就一首歌的功夫，这首歌播完了，谁开在前面谁就是赢了，就是一个非常拿范儿的非常装逼的游戏
啊。那确实，
然后就像这些各种各样的选择啊、支线会影响玩家的状态，比如说你可能干了很多好人好事，广播里就说虽然警察一直在追这个人啊，但是他其实是一个神秘的潇洒的车手，而且助人为乐什么这个那个的，但是你可能干了一些事情就会让警察更加努力的去追捕你，或者、
就是从那种第三方的口中啊、听到夸自己的这些言论就会觉得很爽
被他装到了
啊、对。
然后每次离开一个城镇接着往下开的时候，玩家都是可以选要走哪条路线的，路线是随便选，但唯一的规则就是不能回头，因为你身后除了各个州的警察，还有一条从东往西逐渐覆盖地图上所有路线的红线在追你，这个红线也是上面说什么车灯啊、其他对手啊之外少有的带颜色的东西。这个红线官方说法叫主角的恐惧，不是很懂，可能是主角的存在主义危机或者他的命运，不知道。
嗯，
如果你被警察追上了你就被逮捕了，被红线追上了你可能就心里崩溃了吧，大概这个意思。反正大概看了一下就觉得这个西部公路啊是一个氛围和叙事大于驾驶和竞速本身的游戏，所以说虽然我对车没有一点兴趣但还挺想玩的。它给我的感觉就有点像绝地潜兵二，虽然平衡不是很理想，服务器也稀烂，射击手感磕磕绊绊的，但是它就在扮演超级地球的一个小炮灰这方面强到不得了，直接拉满，除了情感上非常宽泛的好玩之外一无是处。西部公路它如果说把游戏里的各种随机事件不管是城镇里的还是野外的都给做的足够多，然后足够野，足够让人印象深刻，那我觉得这个游戏就很牛逼。
说起来绝地潜兵，我最近也是被他那个 meme 给洗脑了。
哪个？
就那个呵呵 look for me 呢。
哦
就那个大哥嘛 no
已经到处都是了。
对，
他那个游戏我最后一次上号好像是更新了那个机甲上去试了一下，然后就再没打开过。
他确实也是以他那个背景一个氛围的叙事的一个驱动去让你去杀虫子嘛。
对，
挺好的。下一款游戏是5月8号会发售 1.0 的那个夜族崛起啊，英文它是那个 V Rising。
嗯，
它也会上那个 PS5， 但是没说具体时间。Xbox 是 没怎么提。
嗯，
然后这个游戏可能有玩的知道，它以前它是一个暗黑 like 视角，一个45度俯视角的一个生存建造游戏嘛。
嗯，
就是你在 PC 端在主机端，其实它同类型这种视角的这个建造游戏不是特别多。
嗯，
然后饥荒算是一个，手游上的挺多的，手游上有各种换皮的这种类型的游戏。
确实。
然后这游戏其实当时我买了，就当年 EA 刚出来的时候我买了。
嗯，
然后当时因为拉不到人玩，一个人玩的时候就感觉这个生存压力比较大。其实它手感也不是特别好
啊，
就是因为我预期它可能，你不说像暗黑4暗黑3吧，你有个那个类似于 PLE 或者是类似于那个什么什么范海辛的那个游戏，但是它没有，就打起来软飘飘的，所以我当时就把它退款了。
好好好，
但 1.0 出来 1.0 出来之前也是把他这个消息转到自己一个亲友群啊，可能吸引了一些人的注意啊，可能会到时候可能拉几个人一起玩吧，就是如果有兴趣的话。
哦，
不过实际上他这个服务器可容纳的这个玩家数很多，他其实有那种服主啊开的那种社区服。
嗯，
他是一个常驻的嘛，就是可以60个人总共一起玩啊，有点像那个 Rust那个腐蚀。对，就是而且有些那个腐主他会搞一些活动，比如说我们今天星期六啊，然后有个那个 boss 入侵的活动，你就去刷
啊，
然后刷了之后他那个腐主会给你算积分，然后就给你发这个游戏里面的一些东西，还挺有意思的，搞这种自运营的这种私服吧。
嗯，你也搞一个。
挺贵的好吗？这个云服务器还挺贵的，他们如果要建一个这种60人的私服的话，可能是那种自己的那种物理机，可能也有机房的。然后这个游戏它相比其他的生存建造嘛，它一个特色就是它的很多玩法是围绕这个吸血鬼题材的。
嗯，
就比如说你白天的时候如果你走到那个阳光下啊，可能隔个一秒钟就你就可以看到一条类似于拿那个放大镜啊，一到那里聚焦那个激光射到你身上啊，然后你就开始燃烧
啊，
大概烧个一两秒你就嗝屁了。
哦，
所以白天你就只能在那个比如说树荫下呀，那个有建筑的那个屋顶啊，
嗯，
这到处走。
那这游戏能打伞吗？
没有这个功能。
那这个生存建造的科技树是不是很理想？
当然就是说因为你暴露在阳光下也不是立马死啊，就是说有个一两秒的时间，就是你还没有完全被烤熟嘛，所以你可以从这个树荫穿到那个树荫
啊，
中间可能有一条那个阳光的走道，这都没关系。
哦，
它还有一个特色是吸血吧，是吸血的话有个很浅显的能力就是回血嘛，就你没血了你找个人找个那个动物来吸。
嗯，
但是它还有一个类似于什么血型啊，那个血种的一个设定，就是说你吸了别人血之后，会拿到一个 buff 啊，这个 buff 会根据对方血型的不同以及对方那个血的纯度来判定他的能力还有他的那个强度，数值上的强度。但是他为了避免你就是你一直用这个比较强度的 buff 的话，你有时候你可能没血了，你也要吸人了。又吸人之后你就会把这个 buff 给覆盖掉，因为你吸了新的血了。
嗯，
这个纯度就降低了知道吧，
杂交了。
对，然后它还有一个设定就是说它有些怪的话你去把它吸死之后会习得一个特殊的技能，因为我当时没有玩得特别深，我遇到的第一个可以拿吸死别人怪拿到技能就是说你可以变成一头狼。
嗯，
然后就步行速度会变快，在白天的话你去穿越各种树荫，就比较安全。它技能种类还是挺多的，如果你去找到一些那个特定的怪物去吸的话，它的技能还是有一定去搭配流派的这种空间，这是它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观点。
嗯，
然后相比之前那个抢先体验，它 1.0 主要是什么新地图啊、新装备、新技能这些东西，没什么好说的啊。
确实
有个玩法是它加了一个那个一个截标的玩法，就是说那个地图上它有时候会有些路线它会有那个马车，就是那个玩那个荒野大镖客那个马车啊，然后你就可以去截这个马车，截了之后呢它就会爆好东西。
有没有那种陷阱车诱惑你去截，然后你过去跳出来一车泛海星？
哎，不知道，我还是那如果有的话，我觉得它那可能性可玩性会很高，对吧？或者是你冲过去发现它那个全副武装，里面全都是拿的那种什么栓动步枪来干你的，是吧？里面全部放了银弹。另外就是它的 1.0 有一个和恶魔城联动的一个 pack 可以买吧？我不记得是买还是送，应该是买。然后里面有那个恶魔城风格的建筑皮肤，还有一些那个角色的外观，就是感兴趣的可以看一下这个东西。
感兴趣的可以和箱子一起游玩？
不一定啊。不一定。说起来我还发现那个我之前腾讯云领了一个300块钱的一个券啊，我只用了80多块钱，还剩200多块钱要过期了
啊，
就干脆建个服务器算了。
行，下一个游戏是5月9日的印地卡，上 PS5 和 XS 平台，它 PC 版好像出的稍微早点， PC 版5月2号就出了
啊。
这又是一个怪逼游戏，这个游戏刚刚公布的时候我看了一眼封面，我怀疑这个游戏是不是要吃某些性别正确红利了。然后我看了一下它宣传片，就是完全摸不着头脑，但是非常魔性，所以我立刻就把它加入了愿望单。
它宣传片是那种很写实的，就看起来感觉画面挺好的那种。
其实它画面好不好倒是其次，主要是它画面里出现了很多奇怪的视角，就像一个人嘴里叼着一个 GoPro 然后再拍自己的上半张脸一样。然后还有说什么视角是装在一个水桶里，而一个修女拎着水桶在到处走。后面又进入了一个非常音乐变得好像现代了很多，反正就是一个很怪的宣传片。它是一个俄罗斯独立工作室做的，自称叫叙事驱动第三人称超现实迷幻游戏，这商店页标签这么写的。然后它这个工作室呢根本没听说过，但是我看了一下他们以前做过一个 VR 游戏，那个游戏在 Steam 是特别好评
啊。
他那个 VR 游戏还进了不少什么史上5+10+ VR 什么的榜单，但是凭这些榜单的外媒呢我也没听说过，而且那些榜单的标题都细化到了什么 VR 弓箭游戏，好像也没什么说服力
啊。只要定语够多我就是第一名。
对。这次的印地卡它设定是在平行世界19世纪末的俄罗斯，主角是一个修女叫做印地卡。就一般游戏里像什么修女啊、神父啊、教皇啊都不是什么好人，这个印地卡呢表面上是一个天真纯洁的修女，但是她有一个秘密，有一个特殊能力，
但是私下里
很
外低是吧。
啊，我以为你要说什么呢。啊，她的秘密，她的特殊能力就是她能和魔鬼撒旦本人直接对话，就她白天可能在那祷告呀，然后去做一些日常的什么打扫啊什么的，等回到自己房间就开始偷偷摸摸的跟撒旦说话，然后撒旦就引导着印地卡离开了修道院。他离开修道院之后就说，哎呀，这个墙内外的世界实在是不一样啊，里面大家都生活在这个象牙塔之内啊，非常的安宁。出去之后他就见识到了非常经典非常刻板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里面非常黑暗非常悲惨非常魔幻的社会。然后虽然商店页没写，但是我看了一下他官网有一行小字说，与魔鬼交谈的修女遇到了与上帝交谈的逃犯，可能是这游戏之后还会出现另外一个重要角色。他这个设定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看一下他最后写出来到底有没有那么有意思。
他玩法上感觉就类似于互动引游，什么底特律变人这种感觉。
目前其实他详细怎么玩可能讲什么故事都不太知道，就是能看出是一个第三人称步行模拟，然后带了一些比较轻度的爬上爬下啊，然后环境解谜什么的，然后官方说会有一些道德抉择。
其实我比较感兴趣是他去描绘那个19世纪这个俄罗斯的一些景致吧，我比较感兴趣这一点。
他说会有一些超现实的平行世界俄罗斯景致。不是很懂，就主要还是这种小规模又重剧情的游戏，他可能透露一下就不剩什么东西了。所以就隐瞒的死死的。
行。
然后官方说这个游戏它的特点之一是融入了大量的黑色幽默， 以及将美学放在首位，不惧怕践踏宗教与权威的道德规范底线，而很神秘的一个描述。
所以这个价值上的特别大。
他还有一点更吹的，他上年夜说印地卡是对业界既定游戏创作的大挑战。
可以，这个勾起了我的兴趣啊，可能到时候不玩，但是还是会看一看。
这怎么说呢，他那个什么践踏宗教权威道德规范底线让我还有点想玩，然后一看他说对业界既定游戏创作挑战，我又觉得是不是有点吹太过了但反正到时候看一看啊，还是挺好奇的。下一款游戏是5月14日的波斯王子肉鸽上 Steam 平台，然后到时候是开的 EA。
嗯，
波斯王子一个死了10年不止的 IP， 半年内连着出两个新作，我怎么会做这样的梦，
都是小品嘛。
对，这个比上一个还小品。这次标题说的也很明显了，就是一个 roguelike 游戏，是育碧授权给 Evil Empire 做的。然后 Evil Empire 是做可以说是死亡细胞实际上的开发和运营团队，就熟悉 roguelike 的人肯定都知道死亡细胞的含金量。这次波斯王子肉鸽也同样是一个横版肉鸽，就是理论上正常发挥的话就不太会翻车。
他那个宣传片里的动作设计就挺像死亡细胞。就各种上蹿下跳然后踹别人是吧，这种感觉。
对，虽然他官方说这个是为了体现波斯王子要素才做了这些动作他说波斯王子啊就是要杂耍，
说不定就是把那个死亡细胞的那种动作骨骼啊拆下来、哦、然后往上面一贴图啊搞定了。
不好说不好说。
嗯，
因为5月14号才发售，现在录的时候还4月20几号呢，接下来他官方会发一系列的幕后的解析啊什么的，然后反正下一个就是讲他怎么体现他的波斯王子要素，下一个好像是讲专注他的跑酷方面吧。
他这个游戏给人观感就特别素，就是他那个什么建筑啊然后敌人啊都是那种你也不能说他是色块吧，就是他没有什么纹理这种感觉。
对，因为这个游戏的美术是那种非常经典的法国漫画风格
啊。对 对, 对，
然后他角色都是那种深粉色或者说浅紫色的卡通小人儿。
是
这个画风下面就不管是玩家还是敌人还场景都特别的简洁，说难听了就非常的4399。
对，主要是他 UI 也没放，就感觉挺简单的。
我觉得还行，但是这个画风我感觉可能会有非常多的人看一眼就说这个是不是有点对不起定价，尽管现在定价还没公布。
他画风我也是在我这里不加分吧，主要是还是看他那个动作系统咋样，那个演示里还是挺流畅的，挺爽的看起来。
我还挺喜欢就是他立绘还有封面什么的风格、
啊、
但是实际到游戏里小人一动起来就觉得有点太俗了。
他那个封面感觉像那 Clay 的那些游戏
对，
就什么闪客闪客这种。
之前失落的王冠啊，主角是王子的护卫，然后这次主角就是真正的波斯王子了。就游戏里你看对话他连名字都没有，他的名字就叫王子他这次是要对抗被黑魔法侵蚀的匈奴人，这都不重要。他官方说这个游戏现在是一个不到20人的小团队在做，所以整个游戏体量也不是特别大。 EA 版里是有十几个武器，你每次同时身上能带两把，然后随时切换。等到正式版的时候，那肯定就是什么新地图新敌人新什么这个那个的，然后他说各个方面吧，不管剧情啊还是内容量都是翻一倍。
我现在就不爱玩 EA 游戏。
为什么呢？
就缺内容啊，就不爽啊。就像那个什么庄园领主啊，什么恶意不息啊，都是因为我本来有兴趣，但是都因为是 EA 所以不打算玩。
那你要等的话说不定就要等五年
五年等吧。下面是5月14号的家园3，是个 RTS， 所以目前来说只上 PC。
这个游戏到底跳票了多少次呢？
待会儿会稍微讲一下它的这个非常千回百转的一个出来之前的一个困难。
好好好
好，这个游戏它的一个特色是虽然是 RTS 嘛，但是它其实非常注重那个单人剧情和战役。所以就是你自闭或者是你不喜欢这个 PVP 的这个玩家其实是还是挺推荐去入手的。对，然后这游戏的反正就提到剧情了，反正说一下这个游戏的一个简单背景吧，其实挺沙丘的。那个 Steam 上也有个前传，就是那个游戏它是在一个由那个沙覆盖的一个星球，然后上面住着一帮叫做卡拉克人。 对，然后因为这个星球环境挺糟糕的，所以只有北极和南极两极可以住人。
嗯，
对，然后反正最开始他们你就感觉他们像是一些那种土著。不过随着这个科技发展呢，就是他们发现自己的这个基因呢和他们住的这个星球上的任何物种都不一样，就是不是一个源头。
嗯，
所以就觉得自己肯定不诞生在这个地方。然后后来就是研制出来什么卫星这些东西，就发现那个星球之外很近的地方有很多碎掉的金属碎片。
嗯，
他们就把这个碎片采集回来，然后科技又攀升了，往前攀升了几百年。然后反正在一次那个收这个碎片的这个行动中，就是他们突然发现赤道附近啊就有个废弃的城市。就一群人组了这种科考队就进去考察，就是有一些这个注重这个蝇头小利的人就是拿着这些科技的玩意儿就回去了。但是有一波这个科学家他就发现里面有张星图啊，这个星图上面呢就是用他们的文字写着这个一个航标，然后写了一行字，就是这才是我们这个真正的一个家乡。
那还写的挺清楚的。
他那一行字挺神神叨叨的，我只是简化了。
啊，
对，就是啊什么呼唤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对，所以这个游戏也称这个家园嘛，然后他们就造了一个号称是有 3.4 公里的一个木舰。
嗯，
然后就是把这个60万的这个精英人士啊就以冷冻的方式冻在飞船里，就是踏上这个回到家乡的一个旅途。反正一代的故事就是说他们旅途中有一个帝国的势力去阻止他们去回到这个家乡。你最后就是把他们帝国给干了。这么一个剧情。
行。
对。然后这个游戏它相比之前家园一家园二它有一个新特色吧。就是说它加了一个选择有非常讨厌的玩法是 Rogue。
好好好。
它是除了主线之外它有个叫做战争模式。就是说你可以单人或者是你可以三个人就是合作，就是和你另外两个小伙伴合作去打不同的关卡。
嗯，
然后他关卡的Rogue 嘛，就他关卡的那个目标都不太一样，可能是比如说叫你歼灭一个 boss 或者是歼灭一堆那种小型舰队的这种感觉。然后完成这个关卡之后呢就会经典的让你三选一 buff。 三选一 buff 去增加你这个单局内的能力吧，可能你战舰多两门炮啊这种感觉。然后它也是当你这个 rogue 结算之后它也类似于积分的东西，就是你可以在外围去点的加点，让你下次打这个关卡的时候你可能一进来你就可以解锁不同的舰队啊之类的东西。就是这么一个合作的一个 rogue 模式。不过 demo 体验来说它的这个随机任务的变化比较少，然后呢你玩几盘感觉也凑不出什么什么流派。
嗯，
做的非常浅，
就体验型模式是吧。
对，所以这个游戏我感觉还是以单人战役，就你玩一遍啊，如果你不打这种几比几的对战或者一v一的对战的话它就可以放着。当然好处是它这个 rogue 合作可以三个人一起玩嘛。
嗯，
对吧，就如果你拉到朋友的话那确实还是可以玩一阵。然后还有一个特性是相较于前面两代的话，这个游戏它有一些什么残骸啊，然后有一些星球碎片啊，或者是一些那个盘踞星球表面的那些管道啊，一些东西啊，就是你的飞船可以躲到后面去，它可以当成掩体，就加了这么一个系统。
嗯，
但是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或者是以前玩过的，它因为这个游戏它有一个 Z 轴的设定，就它不像平常的 RTS 它只有叉轴和 Y 轴嘛。
嗯，
它 Z 轴就很像你 CS 死了之后你去看别人的视角，对吧。
嗯，
然后就会导致你去控制这些部队做这种精细操作的时候你视角拉远了你就点不到那个掩体背后。你拉近了你就分不清上下左右。有这么一个缺点啊，可能需要适应。然后这一座它也在操作上也稍微做了一些简化吧。
嗯，
就比如你去收集这种你去采矿，不像你星际里面你要一个个农民去拖嘛，拖到那个矿上。这个就是你把那个资源船对着那个矿去一扔啊，它就自动开始采了。就比较简便。家园三其实能够出来还是挺不容易的，因为它实际上正传嘛，就家园二已经是2003年的一个游戏了。
嗯，
对，已经是20年前的游戏了。然后它其实是在2013年的时候，那个 Gearbox 嘛，去从那个 THQ 手里去买了这个家园 IP 的一个使用权。
嗯，
然后 使用权之后，他就做了那个家园的重置版，然后还有那个前传，就是那个家园卡拉克沙漠，后面就宣布了这个家园三，
嗯，
然后就开始了这个漫长的跳票。这个游戏说是从2017年开始开发嘛，
嗯，
但其实当时他们还是在搞这个众筹，就是虽然 Gearbox 已经出了一定的钱了，反正不知道他们的开发商是想从那个众筹上去看一看我这个游戏有多火，对吧？就是有没有这个发售的潜力去搞众筹，还是因为那个 Gearbox 给的钱不够多，啊，只能通过众筹去补这个东西。反正在那个众筹活动上，他们也是那个 FIG 那个众筹据说是筹集了那个破纪录的一个捐赠额，这具体也没说多少，
只官方说破纪录是吗？
对对对。然后后来那个 Gearbox 他又在2021年被那个拥抱人那个 Embracer 去买了所以这个游戏呢，他又只能把那个众筹筹到了一波钱退掉，他才能去拿到这个 Embracer 给的投资。然后后来那个 Embracer 呢，他买了很多工作室之后，他又开始裁员。
对，就感觉仿佛他疯狂扩张还是昨天的事儿。然后就看他突然爆炸了。
就突然一下说，那个坊间传言是说他本来是和那个应该是个沙特老板嘛，
嗯，
谈了一个20亿美元的一个投资吧，
嗯，
然后沙特老板说突然就说不想搞了，然后这个 Embracer 就说我突然欠了10多亿美元。就开始卖工作室啊，就是前年5亿美元买过来的，然后今年2.5亿美元卖回去，买家和卖家是同一个人，而且就挺搞笑的。所以估计这个家园三它开发其实也受了这一系列风波影响，从2017年开始宣布开始，
嗯，
到现在已经7年时间了啊，所以哎能够玩到，还而且它质量 demo 的质量不算差，我觉得已经挺好了，
啊，
已经挺满足了。
行，
嗯，然后下一个游戏是5月16日发售的那个《Man of War 2》，战争之人二，
嗯，
注意它是战争之人二，不是战争之人突击小队二，不是地狱之门啊，反正它那个译名比较怪。
行，
啊，它是战争之人二，是一个正统续作吧，就是它也是个 RTS， 这个 RTS 呢，它的特色是对单位个体有比较非常细致的描写，就是比如说它一个炮兵班。就是你拉近了你可以看到那个一个炮上坐着5-6个大汉，有些在摇那个炮的那个角度，有些在这个拿望远镜去观察那个敌方的位置，然后每个人有不同待机动画，然后像这种什么坦克啊，你去用炮弹去打对方装甲，你可以看到那个穿戴的那个效果，然后并且它随着那个金属摩擦也会发现那个坦克突然红温了，有一块就是变黄那种感觉，就是它甚至就是说你可以把镜头拉到变成一个 TPS 一个视角，
嗯，
你可以指令单独的一个步兵他朝哪边开枪，当然你不能瞄准，就是对单位的描写就细致到这个程度，
嗯，
另一个特色就是各种单位之间互动比较多吧，然后像那个一代还有之前的一些作品，就想打赢别人的一些是法则被人总结为什么，就是你只要把这个机枪捡到了，把这个坦克修好了，你就可以赢这个战斗。
好，
对，然后这一作相比之前的一些作品的话，相比什么突击小队什么地狱之门，它对人口的限制demo 里面对人口的限制比较死，不知道正式版怎么样，就是说它不是通过那种比如说我星际我霸5个矿，我死200人口，我再造200人口我就冲你，它不是这样的，它的资源的话挺紧缺的。就是你的每个单位其实都挺稀贵的，就是说为了保证你的一些不需要单位不死的话，你要把他们撤下去，然后换那种当前更需要的兵种上来，是这么一种博弈的方式。然后这一座的话还加了掩体系统，这个掩体系统的话其实之前地狱之门有那个 MOD 的作者做了，不过这次是官方把它给弄出来了，就是说它针对每个单位可以创造不同的掩体嘛，就步兵很简单，步兵就可以直接挖那个战壕，然后有一些那个炮兵班或者是那个机枪塔这种之类的，就可以搭那个迷彩棚子，然后把那个机枪的那个地往下再挖一点，让你只露一个那个炮管出来。坦克的话就可以在那个坦克上去插一些树枝做伪装，然后这个伪装在 demo 里面还挺厉害的，就比如说你不开火的话，就是敌方要你边上才可以把你点亮，当然对你来说也是一样的。然后建筑物的话也可以做一些加固吧， 因为这个游戏里面建筑物有什么木质、土质啊、瓦质啊之类的，加固之后你甚至可以看那个建筑物的内部，你会发现有那个士兵去搭的那种栏杆，然后士兵站的位置也不一样，挺有意思
啊。
然后《战争之二》对于那种老登来说，我不是老登啊，对于老登来说，它有一点让人不满，就是它以前的风格是偏向于拟真，
嗯。
就说他比如你打坦克或者是打别人的那种炮兵连，他不是以那种血条的方式来呈现对方损害的，就是比如坦克我被穿弹了，我可能导致我那个像那个坦克世界一样导致我那个机组人员死亡，
嗯，
你就发现他待在原地瘫痪了。
哦，
那个炮兵也是的，就是你可能死了几个那个炮兵啊，你可能这个炮就打不出去了，这种感觉。但这一座他就是血条化了，就是说可能就是我坦克还剩一丝血啊，我还是有战斗力，我炮兵还只剩一个人，我还是有战斗力，这种感觉就变成那种非常传统的 RTS 那种结算方式。但是他那个演出还是有的，就比如那个坦克被打穿，比如说部队被一些那个爆炸给冲散，那个演出还是有的。
那他怎么维持运行呢？就如果他真的只剩一个人了，
他你不要管啊，超能力
俺寻思这坦克还能动啊，
不要在意细节，反正你看不到里面你不知道里面死了多少个人。
好
那个下一款游戏是那个5月16号这个同日会在 Steam 上移植发售的那个对马岛之鬼，
嗯，
Ghost of Tsushima 是吧反正我不玩，我就讲一下情况
啊。你讲
这个我在 PS 上也玩过
啊。不玩为什么要讲？你是不是收了索尼的钱？
没收啊，就是因为这个游戏比较有名嘛，可能有人想玩就讲一下顺便我喷他一下嘛，对吧？
行行行，
官方是说他会，哎，就其实就是老一套嘛，就是解锁帧率，就原来30帧，你后来就可以你想144是吧，120帧玩都行。
嗯，
还有那个画质选项啊，中低高极高画质。
嗯，
不过其实主机上体验最好的我记得是你用 PS5 去跑那个 PS4 版本吧，它也是可以60帧，就挺爽的。 对，然后支持这种宽屏，什么21:9、32:9、48:9之类的。说是还有那个英伟达和 AMD 提供了一系列那个增强那个帧数的技术吧，什么大力水手对吧 ？DLSS 还有那个 FSR 一些东西。另外它加了一个那个就很多人不满的话，就是日语发音的一个口型。
嗯。
就当时我们玩的时候，就是你虽然是日语，但是那个口型还是说英文，
对，
就挺出戏的。然后这次的话，它是加了一个日语发音的口型的一个同步，但是它这个移植工作室的话，大家也比较熟悉，就是 PlayStation 索尼是把那个工作室给买下来了，
嗯，
然后一直在给他们做这个第一方作品登录 Steam 的这个移植工作，然后之前也移植过漫威蜘蛛侠呀，然后瑞奇与叮当时空跳转，然后地平线这些东西，
嗯，
基本上在首发的时候移植都有问题，
确实
就没有好的。但是后来好像根据一些更新的话，它还是可以慢慢把它修好。
嗯，
对，所以建议这个你对这个游戏感兴趣的但没那么急的，你其实可以观望一下，等它修一修。
这个游戏你要当时 PS 上都没买，那到现在也有个5年感觉有了吧。
嗯，
5年都等了，还差再等5个月吗？5个月他肯定修好了。
是。
然后这次上 PC 还有个新功能，是说你 Steam 上关联 PS 账号，你就可以看到 PS 的账号信息好友列表，你还可以解锁 PS 上的奖杯啊，也可以和 PS 版的玩家跨平台联机。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把之前已经上 PC 的第一方也补上这个功能，但好像其他的第一方也没有哪个是能联机的。
嗯，对，没得。
好，说完索尼我们来说微软啊。5月21日地狱之刃2塞纳的史诗上 XS 还有 PC 平台首发加入 XRP。这个游戏是一个第三人称动作冒险游戏。女主是一个10世纪的凯尔特人。初代的故事差不多就是她有一天回村的时候发现她整个村都被维京人给屠了。她老公被维京人给剁了，献祭给死神海拉。然后有一个神棍就跳出来忽悠女主，说你带着你老公的脑袋杀进维京人的大本营，找到海拉，你就可以解放你老公的灵魂，不然他就永世不得超生。那因为他剧情神神叨叨而且非常晦涩，解读空间很大，在这儿咱就不细说了。那整体就是这么一个黑暗魔幻的背景和基调。 然后他二代也是延续了这个风格，就女主不知道为什么跑到冰岛去了，还混成了维京人那边一个小头目。像之前官方放的几次演示都是他带着一堆小弟去猎杀一个有残疾的巨人。虽然说这个游戏初代好评很多啊，但是这属于那种艺术性大于娱乐性的怪逼游戏，有人特别喜欢，也有人觉得很难受，根本玩不下去。
对，
就设定上女主是有精神疾病的，然后游戏里你看到各种什么超自然生物超自然场景其实都是她脑补出来的，然后这个病的另外一个体现就是女主一直能听见脑子里有其他的自己在和自己说话，直观的表现就是你玩游戏戴着耳机你可以感受到像 ASMR 一样从各个方向都有人在你耳边低语。
对，就是
这愚人的低语
这种。
然后初代还有一个被人诟病的点，就是因为他把重点放在剧情和气氛方面，所以基本上它是一个战斗五分钟解谜半小时的游戏。
嗯，
然后他那五分钟的战斗虽然说该有的都有，好像都有，但是呢也说不上多好玩。
是
这次官方说他更仔细打磨了战斗，然后举个例子说，比如同样规模的一场小遭遇战，初代可能两天就把各个动作什么都录完了，然后这次同样规模的战斗他录了70多个小时。但是外媒玩完了 Devil 说确实你这个打架什么各种东西做得更精细了，但是整体节奏跟初代没什么区别，
可能演出变好了，但是 gameplay 还是那样。
对，然后顺便一说，就是这个游戏虽然你看它每次宣传、哎、画面怎么这么好这么真，但它其实就只有30帧。好，还有一个就是初代的时候官方发售前说你每次角色死了就会从手部开始长一种黑斑，你死的越多这黑斑的范围就越大
啊，
侵入脑部就死了，就彻底死了，你这角色死了就删档了。然后游戏卖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人测试说这个黑斑其实是按剧情节点扩散的，也就是说实际上不会真正的删档。这时候官方出来说，哎，确实之前骗你们的就是想让你们玩的时候更有压力更紧张。
嘿嘿，就是玩是吧？
对，
这个游戏感觉那个微软他那个发布会刚播出的时候就突然他格调就升高了。
嗯，
就本来是个那个中小团队做的一个游戏嘛，就可能甚至你勉强算个2A水平那种游戏吧，
廖化做先锋。
对对对，然后突然他那个微软发布会一个虚就几个那个虚幻五的技术演示 PV 给砸下来，你觉得这么牛逼？
但他还是廖化
啊，发现这一座它还其实还是一个非全价游戏，它其实是卖50美元49美元的一个游戏而且只发行了数字版。
嗯，
然后官方说它那个时长游戏时长应该是8小时。
嗯
啊，但是官方说8小时，我们实际玩估计就5小时通关，我感觉这样
确实。
对，然后感觉它这游戏就几年前宣发很用力，它临近发售了它反倒没声音了，就非常奇怪。我还逛了一下那 Steam 的页面，它那个页面就全英文，中文介绍都没有。
嗯，
它游戏是有中文版的，就很野鸡。
微软不在乎。
对，就是感觉突然一下我不 care 了，这种感觉。然后另外，它那个战斗，补充一个小的东西啊，小的故事啊，就是说它那个动捕的主管说是我们借鉴了那个《权力游戏》中这个私生子大战。来构思这个打斗场景，但凡你看过那个权力游戏中那个私生子互相大战的那个打斗，你就会对这个游戏的战斗不会有特别高的期待了。
我根本想不起来这是哪段
对，然后实际上也像刚才99说的，它就虽然该有的都有，但是更多还是一种这个比如氛围营造啊，剧情叙事啊，
嗯，
体验上我觉得一代就挺像那个步行模拟。
嗯，
他那个解谜也是挺那步行模拟的感觉。
对，他那个解谜都很套路化很固定。
嗯，就走到那个点然后那个角度一转让那个两个图案拼成一个符文，这种感觉。
对，
然后对他期待就是说你能够在这种虚幻五达到了这种比较电影化的这种画质下去享受一个神神叨叨的故事就 OK 了。
是，
下一款游戏是5月23号发售了的一款游戏叫做《寂静之歌》
啊，是给箱子的生日礼物，欢迎大家送箱子这个游戏啊，其实不送也行。
99送我啊？
我不送，
我已经加愿望单了。
我不送。
这个游戏没有什么名气，目前是上 Steam PC， 然后官方说是会上 Xbox 和 PS，但是应该是后续。
嗯，
因为它这个游戏它本来是一个众筹项目。他说的和他做的不一定匹配， 他当时众筹是在那个 KS 上，他的目标是筹那个2.3万欧嘛，
嗯，
然后最后筹了10万欧，证明还是有很多玩家比较期待的，
嗯，
这游戏第一观感是你觉得它画面挺好的，就是它是那种手绘风格嘛，
嗯，
就仿那个19世纪那个捷克的画家穆夏的一个美术风格，就是那种装饰画，
嗯。
就是你可能玩过塔罗牌，
嗯，
或者是玩过那个莉莉丝做的那个什么剑与远征，
嗯，
就是有各种高饱和度的那种装饰感很强的那种卡通的卡牌，
嗯，
就比如说穿的那种类似于希腊风格的那种袍子，
嗯，
然后有那种很漂亮的那种花环围它一圈，
嗯，
这种感觉。
但我感觉这个东西实际放到它游戏画面里有点乱，我觉得它画面有点晃眼。
对对对对，确实有一点，就是它那个辨识度不是特别高，
嗯，
就相比它那个兵种，然后它玩法上实际上是个比较简洁的一个四叉的一个策略游戏，
嗯，
就挺像英雄无敌的，就像敌我双方都有成个据点，
嗯，
地图上有很多试验点啊，有很多敌人啊，然后你可以就是、
嗯、
以这个大地图的方式给不同的部队去下指令，就让他们移动到哪里，然后结束这一回合，
嗯，
然后当有两方。嗯，敌人就是相撞的时候，就你和敌人相撞的时候就切入到那个两军队里的战斗画面，
嗯，
然后战斗画面的话就左右两边，然后分别有各种方阵啊，可能有什么骑兵、步兵、工兵，那种方阵就对冲，就根据你兵种的不同战斗的这个方式其实挺像自走棋的，就说你不能去对他部队进行比较细致的操作，
嗯，
就是你只能用你英雄有一些那个卡牌啊，我可以通过这个卡牌在这个场地上去施展一些技能，
嗯，
就比如你发现突然挂了一个龙卷风啊，把对方的怪全部聚在一起了啊，突然就是你可以命令你的就一个非常牛逼的一个巨人啊，去冲击对方的那个后方部队，这种感觉。而、这个游戏它除了战役之外，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 PVPVE 的模式，其实应该就是那个像文明啊、文明联机的那一套东西，
哦，
对吧？有电脑，有你和其他玩家，
嗯，
这么一个游戏。然后下一款是5月24号会发售的那个《王冠纷争黑太子》啊，比较绕口。然后这个黑太子他其实就是《英法百年战争》时候的一个人物。
嗯，
这个游戏它的玩法本质上是一个所谓回合制战术，就是战旗吧。其实你严格来说，它就是有点像 XCOM 那种战旗。
啊、哦。
但是它就是打这个单局战旗的战役之前，就是有一张大地图，然后那个大地图上你可以。点节点去选那个关卡，
嗯，
啊，然后就进那个不同关卡去控制这个单位去和别人下棋。就具体来说，就是你每个任务的话，玩家可以派4个单位，然后像每个单位它有每一回合有1个移动点和2个行动点，
嗯，
这3个点的这个设计其实挺像那个战争机器那个策略版，3颗豆，
嗯，
3颗豆你去自由安排，你的这个行动点也可以去换取这个额外的移动力。就非常经典，然后它游戏也会地图设计上也会有这种高低差呀，然后有一些互动对象，比如什么弩炮，可能也会有那种类似于中世纪那个守城的那种什么什么那个油锅，对吧？这些东西。就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呢，它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城堡的管理系统。
嗯，
它其实那个城堡就其实类似于一张静态图，不是静态图吧？静态模型。然后这个模型上有，就你鼠标滑拉上去，它可以有几个区域。然后你可以跟几个区域去升级啊，去那几个区域有不同的功能。就比如说，你去派遣这个单位执行任务之前，它有什么军营啊？你可以用这个军营去招募这个士兵啊，有6种这个不同的单位。
嗯。
这个不同的这个兵种，它每个兵种都有一套技能。
嗯。
你可以给这个兵种去配这个。13种不同的武器，还有一些消耗品，它根据这个武器类型的不同会影响这个兵的一些战斗风格。
嗯，
就比如说你那个拿个方天画戟是吧，你会可以同时砍多个目标。用那个长剑你会去刺别人嘎吉窝啊，就刺别人盔甲。就这些设定，然后这些士兵都可以升级嘛，升级之后他们会解锁一些新的主动技能和一些被动技能。
嗯，
就这么一个游戏。
那这个游戏里有现实里的其他什么历史人物作为特殊兵种吗？
目前宣传片里没看到。
哦。
特殊兵种我感觉应该要有吧，就不然没什么意思啊，因为它背景就是那个13世纪的那个英法百年战争。
嗯。
他这个有点让我困惑的是，他这个规模也太小了，你就派四个单位这个名单就有点那个连村长械斗都不是了
不懂别乱说，这是中世纪的幽灵小队
行行，
然后到时候英国这边派出去四个小兵，被法国那边一个抡投石索的小女孩爆杀，
渐渐魔幻起来了
小女孩旁边还有个能招呼老鼠的小男孩，
串上了，搞个联动可以。
那以上就是五月份我们比较有兴趣但是不一定会玩的游戏。
对，最近也是99非常不容易的把那个《龙之信条2》给通关了
啊，确实很艰难。
对，可能五一期间我们可能会聊一期最近的这些游戏吧。
啊，最近游戏有这个计划，但是还不确定什么时候录。总之可以在这跟大家透露一下，下一期是要放《龙之信条》。
对，已经被别人讲烂了，这正面的、反面的都被别人讲过了。
对啊，那我们就不用出两期了呀，对吧？我们就不用单出《龙之信条》表扬和《龙之信条》批评了。
是，出完这两期还要出一期这个，说一下这个制作人的一个梦想，就伊津野的浪漫，对吧？
好好好，都给你学完了。
行。
那大家五月份有什么想玩的、准备玩的游戏，也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交流，或者关注走神大师的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的微信和 QQ 听友群。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也祝大家五一快乐。